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市场预计明年年中澳洲官方利率将高达 4.1%。澳洲政府计划进一步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澳洲大部分地区将有更多降雨。黑客向 Optus 索要150万赎金，否则出售窃取数据。联邦政府宣布一系列药品10月1号起大幅降价。新州两种优惠券即将到期，住宿优惠券超一半未使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在全球一系列央行近日上调了官方利率后，澳洲金融市场预计澳洲官方利率在明年中将达到 4.1%， 这个促使经济学家发出警告，这种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令澳洲经济陷入衰退。上个星期，美国、英国、瑞典、瑞士、南非、印尼、菲律宾等国的央行纷纷调升了本国的官方利率，幅度从 0.5% 到 1%。之后，澳洲市场大幅提升了对澳洲储备银行将后访的预期。这个月早的时候，澳洲储备银行将官方现金利率提升了 0.5%， 达到了 2.3% 的七年高点，要控制高涨的通货膨胀，并预计到今年年底澳洲的通胀率将达到近 8%。 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市场预计，澳洲储备银行董事会在10月4号开会时会将利率再提升半个百分点。但市场现在认为，储备银行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入面走得更远，将现金利率和抵押贷款利率推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安保资本首席经济师柯罗华认为，现在的市场定价是疯狂的，如果现金利率达到 4.1%， 将被澳洲造成经济损失。如果将现金利率提升到这个水平，会令到国家陷入衰退。如果澳洲的利率上升到 4.1%，普通贷款利率提高到 7% 左右，这样80万澳元的抵押贷款的还款额每月将上升到5000澳元以上。在澳洲储备银行4月份首次升息之前，同一抵押贷款的还款额约为每月3000澳元。柯罗华表示，目前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行动，这个表明他准备将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推入衰退以消除通胀压力。但他认为，当地市场忽视了澳洲和美国经济之间的主要差异，澳洲不应该采取和美国一样的极端措施。金融公司 Barry 的首席经济师马斯特斯认为，鉴于美联储的行动，澳洲储备银行可能会在明年年初将官方利率推高至 3.35% 的峰值，这个可能会令到澳洲陷入浅度衰退，必须澳洲储备银行在2023年下半年扭转货币政策。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表示将进一步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澳洲人应该为乌克兰战争的持续时间超过预期做好准备。国防部长查理德马尔斯表示，俄乌战争可能成为一场抗日持久的冲突，澳洲政府将长期同乌克兰站在一起。日前俄罗斯官员重申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含蓄威胁，这对任何威胁俄罗斯领导完整的行为使用核力量。马尔斯部长说，这些威胁骇人听闻，俄罗斯动员300万名预备役军人是朝着完全错误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俄罗斯需要停止战争并离开乌克兰。马尔斯部长表示，澳洲政府正在处理乌克兰提出的关于提供更多布什马斯特装甲车、科奇多用途轻型装甲车和火炮的请求。他说，我们已制定出一份将军事援助交付给乌克兰的时间表，乌方十分赞赏布什马斯特装甲车的交付速度，我们正在同乌克兰政府合作，探讨如何提供长期支持。澳洲政府提出支持的目的是令到乌克兰能够最终结束这场冲突。马尔斯发表上述评论之际，庆祝俄罗斯在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举行全民投票，意图令到吞并四个地区的行为合法化。综合消息，包括新州东西部在内的澳洲大部分地区将迎来更多降雨。新州紧急事务服务机构 SESD 敦促受灾地区居民务必小心。近几日新州多地的降雨已经淹没城镇，部分地区被困扰，仲导致中西部一名男童死亡。据天气预报，新州这个星期将有更多降雨，多地洪水紧急状态仲将持续。预计新州大部分地区都将有大范围降雨或雷暴，这个星期雨量最大。新州22条河流发布了不同程度的洪水警报，预计 Viva 的洪水将持续到这个周末。这场雨亦导致了 Maritana 盆地大坝水位上升，该流域最大的大坝 Dama 发生20几年来首次泄漏。好多社区亦正在准备迎接更具破坏性的降雨。新州北部的 Warren 和 Viva 镇的道路已被切断，预计两镇将被围困数日。 上个星期洪水已经导致一名五岁男童死亡。上个星期六下午，他乘坐的汽车在帕克斯附近的滩南河被冲走，然后被发现死亡。自上个星期洪水袭击这个地区以来，新州紧急事务服务机构已经接到数百个求助电话。新州紧急事务服务机构助理专员黎霍根说，中西部和西北地区在未来六到八个星期内仍有进一步洪水泛滥的风险。随着这个星期降雨量的增加，居民和在这个地区旅行的人一定小心。除了新州，由于受到两个天气系统的影响，预计未来一个星期澳洲大部分地区都将遭受降雨。第一个天气系统一直在影响澳洲南部地区，星期一开始影响维州和新州，接下来几日还将会迈向东滑动，会给局部地区带来大雨。虽然预计和上个星期相比，一些地方降雨将有所缓解，但这些地区已经遭受长期降雨，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洪水风险。一个自称是负责 Optus 数据泄漏事件的黑客正在向这家电信巨头索要150万澳元的加密货币，并威胁说 Optus 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做出回应，否则他们将出售数百万澳洲人的敏感信息。电信巨头 Optus 9月22号证实980万澳洲人的数据遭黑客入侵。两日后，黑客要求 Optus 支付100万美元，即150万澳元的赎金。黑客的赎金要求出现在一个论坛上，这名网络罪犯希望用 Monero 加密货币进行支付，这样就很难追踪到收款人的身份。黑客说他拥有1120万 Optus 客户的重要数据，包括他们的姓名、出生日期、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以及一部分客户的地址和身份证号码，例如驾驶照或护照号码。黑客展示了数据集的样本以证明其真实性。来自 ISMG 公司的网络安全研究员和作家 Kiko 说，这个和这些数据泄漏一致，并表明他们可能确实是这些数据泄漏事件的幕后黑手。黑客声称 Optus 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回应，否则他们将数据卖给其他地方。 Optus 没有确认是否知道黑客的赎金要求。澳洲联邦警察9月25号讲给媒体听，澳洲联邦警察局知道有报告说，被盗的 Optus 客户数据可能通过一些论坛出售，包括在暗网上出售。澳洲联邦警察局正在利用专业能力监测暗网，并将毫不犹豫地对那些违法者采取行动。坎培拉消息，联邦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9月26号宣布，一系列新药物包括针对胃溃疡、偏头痛、关节炎、精神分裂症、癫痫和癌症的药物将被添加到降价的处方药列表中。巴特勒说，药物福利计划的2000多种药品将被降价，从12号起生效的这些变化将令到每个澳洲人一年平均节省130澳元的自费药费。药品福利计划所涵盖处方药的最高费用将很快削减 30%。 这个计划中列出的新药包括治疗癌症类型和儿童生长激素缺乏症的药物，通过提高 1.3 亿澳元的额外药价补贴，此举将减少澳洲家庭的共同缴费额。而即将降价的这些品牌的药品包括全澳社会广泛使用的常用药品。雪梨消息，新州政府发出旨在提振旅游支出住宿费优惠券中，有一半以上还未使用。新州政府警告民众，这个项目将在两个星期后结束时，如果届时还未使用，则不能再使用。自二份发放 State New South Wales 优惠券以来，总额2133,000的50元优惠券中，已有636,000张兑换完毕。通过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应用程序申请获得的优惠券，可用于支付在全州3000多家参与这个项目的酒店、汽车旅店和台澎车公园住宿的费用。与用餐和发现等 and discover 优惠券不同，当然可以使用一张住宿优惠券为一次预订提供资金。客户服务厅长唐明老说，现在优惠券使用只剩最后两个星期，现在学校假期是使用这些优惠券的好机会。新州有学童的父母使用这种代金券的情况率高，目前新州已发放的310万张代金券中有 58% 已经使用。这个星期学校假期开始，新州家长手中还有130万张未使用的50元优惠券。按照这个计划，学龄儿童父母有折扣获得5张 Parent New South Wales 优惠券，这些优惠券可用于参与这个计划的旅馆以及博物馆、电影院和其他娱乐企业支出。这两种优惠券计划将在10月9号结束，也就是新州学校假期的最后一日。这两种优惠券也是新州政府推出的最后两种大流行恢复券，旨在鼓励民众在因封锁规定而关闭的企业中支出。 目前还有 72% 的电脑人电视卡或代金券在7月份计划到期前被兑换使用。95% 的人使用了这个计划发放的6张代金券中的至少一张。计划的最后一个星期是这个计划推出16个月来最繁忙的一个星期。更加最后一日就兑换了110多万张优惠券。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